在广文不善于修要这一点上呢，也有一位善知识，他说了知了正法不修持的话，当生恐怖恶鬼王，是会堕落的。如果广文却不修行正法的话，会堕落。另外，宗大师在《无上三宝坛》里也有这样的一个偈颂，说呜呼常伴众二力，非不一诸清净点，一以淡若乐文词，空度时日惑于思，比如溺水而渴死，多闻还却愧正法，过在未现教为觉，悉将所学现为觉。说啊，承办有情的自贪二力，不是不依靠清净教典所能做到的。第一句话就是解释了想要承办有情的自贪二力，如果不依靠清净的教典，不听闻不思维，是完全做不到的。那么依止清净的教典，如果只爱着于文辞，以此空度时日，而且迷惑于此的话，那就像有人溺水被水冲走，最终呢他口渴而死。大家想想这多颠倒，溺水了却口渴而死，广学多闻却匮乏正法，到底是什么原因啊？就是没有讲教典现为教授的过失。要真爱的将所学的内容现为教授啊，这宗大师的教言。科举些尊者在《齐信金梁》里面有一段说，如是对于经论努力文思的人，就顽固的一心单着于文思。这里边用了一个顽固的，纵使拥有名望的非凡，但他要修行的时候，对于调伏自信的方法，诸大经论是如何说的，行持次第又是如何，这些都说不出来，甚至不曾怀疑诸大经论当中有如是修持的恶要。看看这个顽固到什么程度，已经拥有名望的非凡，但是想要修行的时候呢，对调伏自信的方法在经论上是怎么讲的，行持次第是怎么样，连说都说不出来，甚至呢都没有怀疑经典当中有这样的修持恶要，认为经典中没有修持的恶要，就是顽固成这样子。我们可以看一看自己。然后接着科举些尊者又写了这样一段话，注意哦，何时自己被劳苦使者所追捕，用了一个追捕，劳苦的使者，劳啊，所追捕，开始不为死主的惩罚的时候，这个努力听闻了很多教典这个人会干什么呢？这句话是我加的，注意哦，何时自己被劳苦使者所追捕，开始不为死主的惩罚时，就会去到一个什么都不学的迂夫，尽其一生隐于山林的人面前求救，对他所说的教授一点都不能违反，对于过去所努力的一切的文思，当成是生大忧悔之处，安住于支那和尚的宗规，任何也不作意的畜生修法，认为诸大经论在死时毫无用处，背负着极大的谤法的业障下度过了生命。这科举尊者讲的很像他的风格嘛，很犀利很到位，说你像广文不善于修要的结论会怎样啊，到老的时候被劳苦追捕，到最后开始不为死主的惩罚的时候，那时候想说，哎，我都没有修行，那我赶快找个有修行的。但文思教典的人，他认为自己没有修行，很多人都没有修行，去找一个什么都没学过的，都在山林里待一辈子的人去求救，然后他说什么就是什么，所以对自己这一生所听闻的这一切文法生大忧悔，他后悔他听了这么多教典，他觉得这没有帮到他，成了一个什么生大忧悔之处。安住于支那和尚的宗规就是什么都不想，不作意，没有善所缘的这样一个奇怪修法，然后说得很犀利，任何也不作意的畜生修法，认为诸大经论在死的时候毫无用处，背负着极大的谤法的业障，这一生这样度过，然后就这样去来生了。大家可以想象会去哪里。所以在这里边呢，广文不善于修要，宗大师会认为说没有把所学的教典现为教授，然后接着说要珍爱所学的内容，要把这些内容现为教授来自己的身心上实践啊，宗大师这样告诫我们。 然后科学尊者就会说，如果不珍爱所学的教典，最后你会发现你所学的教典没有帮到你，那还是要找一个能够抓到的修行方式，因为已经了知了死和来生这样的很多问题呀、啊，居然到最后去找了一个不怎么听闻的人修行，而且会执着地认为自己听的全都是错的，还谤法了。所以广闻不善于修要的这个过失就极大了。正如开始说的，了知正法不修持，当生恐怖恶鬼王，就堕落了。面对佛菩萨祖师们苦口婆心的这样的劝诫呀，我们学人多么幸运能够听到这些忠告。每当自己不太对的时候，就会听到忠告，甚至说天天听闻，时时刻刻有警醒自己的这样的一个警钟一直在响，一个灯一直在照亮。这样的话，我们的每一步偏差都有佛菩萨的教言来调整。最重要的就是能不能够真爱支持，作为自己修行的一个指导，真心的去实践佛菩萨的这些教言，而不要把广论上听来的东西认为说只是口耳之学，或者只是出去给别人讲的，没有真实的拿这个正法来改变自己的生命。师父说这非常的严重，这就害了。师父说害了。